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农村女青年修炼初期的经历，去北京正式法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。我是1996年冬天得法的农村大法弟子，当时不到30岁，两个孩子还小，我就经常腰疼。丽大姐离我家很近，我们经常在一起。一，走入大法的欣喜。有一天，丽大姐来到我家说，咱俩练功去吧，你也腰疼，我也腰疼，人家说练功就练好了。我说我哪有时间练呀，孩子这么小，还得去地里干活。大姐说，一天你还抽不出一个小时的空呀。丈夫说，练去吧，练练就不腰疼了。大姐看我不想去，又说，人家这功叫法轮功，我哥和我妈练里，这功练着练着，有人就飘起来了。有个老太太，人家在床上练着练着，就飞到别处去了。我知道她看我不想去，说点神奇事。我心里说，这功我也没听说过，那人还能飞起来，我才不信哩。我心里这么想，但是没好意思说出来。在大姐的劝说下，在丈夫的支持下，就这样我得法了。得法后的心情是无法言表了，那个激动啊！原来世上还有这么好的法，叫我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知道的法理，也不愿意和常人在一起说闲话了，整天就是跟大姐同修，在一起说修炼的事，一起学法，走起路来都是抬头挺胸。师父说，我们给你这么多东西，叫你知道了这么多常人不该知道的理，我把这个大法传给你，还要给你许许多多的东西，转法轮。我觉得我有师父了，师父讲了这么多天机，常人知道什么呀？当时也不知道这是欢喜心，现在看来这心这么严重。二，初遇425。到了1999年，我们这个村练法轮功的就有几十个人了，年龄大的70-80岁，年龄小的才几岁，都在一名同修家的大院子里学法练功，到各村去弘法。记得1999年425的前天晚上，大家齐心想去北京正式法，因为当时村里有车的人很少。我们十多个同修租了一辆面包车，在车上大家挤着到了县城。下了车，眼前人山人海的，都是同修。去北京的车很少，根本拉不了这么多人。最后决定一个村只去两个人，剩下的同修都返回了家，我也跟着回来了。三，720去北京正式法。到了1999年720，同修们都要走出去正实法，为大法说句公道话。一天中午，我们商量好准备去北京。村里没有去县城的车，镇上才有大巴车。我们村离镇上有10几里的路，当时都是土路，怎么去呢？ 我说，开我家拖拉机去吧，到了镇上再把拖拉机放到镇上的亲戚家。到家我跟丈夫说要开我家拖拉机去，他说还是我送你们去吧，我把拖拉机开回来还得拉东西用力。就这样，他拉着我们满满的一车人去了镇上，没拉完剩了几个老年同修。刚到镇上就开过来一辆大巴车，这车好像是专门来接我们的，一点没耽误功夫。售票员看着我们笑说，男女老少这么多人。确实，那天最大的80岁，最小的7岁。他知道了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要去北京。司机说，现在到处都在拦截练法轮功的，我不能拉你们到汽车站，你们必须提前下车，要不就被抓走了。车站有很多警察和便衣。我们刚到县城就下了车，知道车站是不能去了。贾同修认识路，他领着我们绕开车站徒步前行，三三两两的还得分散着走，不然就会被盘问。7月的天骄阳似火，可同修们没有一个说热说累的。我们这一群同修都是平时很少出远门的，老实巴交的种地的农民，哪知道北京在哪呀？贾同修带领我们拉开距离前行，天渐渐黑了。刚到下一个县城，突然有人问我们是干什么的，我们说是过路的，可能那人是便衣吧，不由分说就拉我们上了车，也不知道往哪拉。等下了车，看到是在一个大院里，应该是一所学校，这里被他们劫持来了好多同修。他们翻看我们的包，有同修带的大法书被翻走了，我的包里只有一个水瓶子和一包纸，然后又按各个村镇分成一排一排的，接着叫来了很多辆大巴车。我们村的同修上了一辆车，连夜又把我们送回了村。下车时天已经蒙蒙亮了，我们几个同修商量着坐车是去不了北京了，那我们就骑自行车去吧。我们几个都是比较年轻的，我到家孩子们还没起床，我跟丈夫说坐车去不了了，我们骑自行车去。我拿了300块钱到练功点的同修家，吃了他家一碗小米粥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这次是6个同修，其中2人是母女，女儿同修只有13岁，也骑一辆大二八。我们一行6人拉开距离骑，还是由贾同修带队。可是没走多远，就有一名同修没跟上来走散了。后来他说没看到我们往哪边拐弯，找不到我们，自己就往前骑，然后遇到了其他村的同修，同行也到了北京。我很依赖同修，因为没出过远门，又是骑自行车，不知道哪是哪。我们5个人不敢走大路，因为到处都是便衣拦截盘问，走一些小路土路，渴了就从浇地的井口接点水喝，饿了就从道边小摊买点吃的。到了傍晚下起了雨，我们从村里的小店买了几个雨衣，又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面条。晚上雨还没停，也不能老在饭馆坐着，还得往前走。我们推着车子到了外村，在路边坐下等雨停。我只觉得长这么大没这么冷过，因为是大暑天，我出门时只穿件连衣裙，披个雨衣。同修们都很冷，我们坐下背靠在一起，我觉得只剩下心脏是热的，还在跳动。我知道是去我怕热的心，怕热只穿件纱布连衣裙。贾同修说，咱们去找个能避雨的地方。摸黑我们找到了一所刚盖好的房子，还没安装门窗。天还没亮，雨停了，我们离开这里继续往前走。雨是停了，可是土路太泥泞走不了了，只好上大马路了，也不管他盘问不盘问，拦截不拦截了。雨过后是大晴天，太阳光很强烈，同修们都是穿的半袖，晒得皮肤很疼，没有时间停歇。到了下午， 我和同修们骑着车都开始发困，只能从路边摊买根冰棍儿，边吃边骑，这样就不会摔倒。那对母女同修和另一名同修和我们走散了，只剩下我和甲同修两个人了。我很依赖同修，因为没出过远门，并且是骑自行车。走着走着，路边几个人把甲同修拦住了，我没下自行车，从他们身边骑过去了。他们像没有看见我一样。我走了一段路，确定他们看不见我了，我就停下来，在路边等甲同修。等了好长时间没等到同修，我想可能同修被拦截回去了。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单枪匹马闯北京，边走边问路。天渐渐黑了，我顺马路走着走着，前面靠边停了一辆货车，看到司机在修车。我问司机去北京怎么走，司机吃惊地说，你怎么上高速了？这是高速，太危险了，你赶快出高速，这里已经是北京的地界了。司机帮我把自行车从栏杆搬了出去，我翻过栏杆，谢过司机，顺高速边上的小路前行。不知走了多远，自行车前胎没气了，这里已经有了路灯和楼房，有了城市的气息。打听着哪里有修自行车的，推车前行的时候我困极了，走着就困得直打晃。在街边我找到了修自行车的，修好以后又困又饿，找了一个小饭馆，8块钱吃了一碗热汤面。饭店里的人都好奇的眼神看着我，吃完饭不知道几点了，我想找一个能睡觉的地方。不远处就看到一个乒乓球台，师傅赐我一个乒乓球台睡觉。当时我想我要记住这个地方，晚上还来这球台睡觉。可第二天晚上就再也没找到这个球台。白天买两个馒头，用矿泉水接点自来水喝，我想能找到个同修就好了。看到街边的人都不像同修，当时我心里觉得这次和425一样，会有好多同修来北京一起向政府反映情况。转了两天没能见到同修，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，当时只有甲同修家有个座机，我就到一个小卖店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回去。接电话的是甲同修的妻子，也是同修。他告诉我说，现在家里的很多同修被关在镇上，甲同修也被带走了，去北京的同修大多都回来了，这次没能证实了法，不知道怎么做了。我想那我也回去吧，刚到家就被带到镇上关起来了。回来时裙子是土灰色的，胳膊和腿上晒掉了一层皮。结语：那时就我这个没出过远门的普通农村女子，在大法修炼初期被大法唤醒了生命中的真念，在大法遭受迫害时走出家门，只身单骑闯北京，真心想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但也由于那时对法认识的不足，并没有达到初衷的目的。如今修了快30年了，离不开师父的保护，还有同修的帮助，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看护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3日。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，因姥姥修炼，很小就与大法结缘了。在我上小学时，学校会定期安排学生集体去学校的澡堂洗澡，由每个班的老师带领着。我进去后只敢坐在池子边缘，不敢下水，怕自己掉下去淹死了。可是看着同学们都下去了，我也就跟着下去了。 下去之后，因水池深，我的脚够不着地，就飘在水中，我很害怕。就在我看着其他同学玩耍时，不知怎么就沉到水下，我头朝下使劲挣扎，但没有办法。就在我感觉意识逐渐模糊，不能呼吸时，水底一只大手直接将我从水中拖了出来。我清晰地感觉到，那只手像我的背一样大。就这样，我从水中出来，把呛的水都吐了出来。我望向周围的同学，他们好像什么都没看到一样。出澡堂后，我坐在教室里想这件事情，真的很奇怪，觉得那只手很神奇。长大后我明白了，那是慈悲的师父从我小时候就看护着我，保护着我。另一次也是在小学时，放假了，我找乡邻小朋友去玩，我们几个人一起跑到了他家门口，发现没有人，但是我们没有走，打算借助墙边的柴火草垛上房顶看一看，我最先上去，但没想到那个瓦房搭建的棚子是空心的，我走了两步，一下子头朝下摔了下去，我躺在地上一时喘不过气，但脑袋还是清醒的，小伙伴们惊呆了，有的看到我掉下去了，吓哭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叫来了大人，他们招呼我，我看到后直接能站起来走向他们，然后他们把我抱了出去，我一路跟着奶奶走回了家，去找乡里的医生处理了一下伤口就没事了。现在想起来，是师父又一次救了弟子的命，为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。若不是师父保护我，一个还不到十岁的小孩头朝下直冲冲地从几米高的瓦房摔下来，我可能就一命呜呼了。还有一次，我准备到小区门口处理我扔在地上的垃圾，到门口时，一只狗和我两眼对视，那狗不一会儿恶狠狠地大叫朝我冲来，我没来得及反应，我用双手挡着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想完了，这下要被咬了，但我并没有被咬，我很奇怪，双手放了下来，随之眼前出现了令我震惊的一幕，那只狗在即将触碰到我时，突然猛地急刹住，像是看见了什么东西一样，发出很惊吓的嚎叫，急忙往回跑，直至不见了踪影。我愣在原地，回头一看，什么也没有。我顿时明白了，是老师的法身在保护我。我心中万分感激师父，有说不出的喜悦，从头麻到脚的兴奋。回到家后，和妹妹谈及此事，她也觉得神奇和高兴。从小到大，我基本上没吃过什么药，也没打过什么针。每当出现病因时，我都会心中默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并背诵师父的论语，这样病痛很快就过去。即使是在疫情疯狂肆虐时，我出现了阳的假象，我就背师父的法，听师父的法，发正念否定它，不承认它。当天晚上出现的症状，第二天就什么都好了。还有一些神奇的事情，小时在学校上厕所忘记拿手纸，便让同学帮忙拿一些，但他忘记了，我很着急，很快就要上课了，不知所措。这时神奇的一幕发生了，我的旁边原本什么也没有，结果扭头一看，竟出现了一些干净手纸，我很惊讶，这怎么突然有手纸了？我也没有多想，拿起纸用完就去上课了。另一次，家中厨房钥匙被锁在厨房了，大家都很着急，一时也找不来开锁师傅，我就拿着家里的剪子尝试往那个锁芯上拧，当我对准时，一拧那个门就开了，我感觉不可思议，这么随便就打开了，我赶快跑去和家人说门打开了，我当时还觉得那是自己的本事， 现在回想起来，还是师父帮助了我。师父打给了我神通，不然一个剪子根本插不进去，也对不上里面的结构，怎么能被我一个小孩轻松打开呢？现在每想起这些事，都觉得神奇和感谢师父。如今我已是一名大四学生了，由于自己的原因，考研没有成功，于是便去找了工作。由于第一次去，我也没什么经验，就随便写了一下自己的简历，打印好，就和同学们一起去了。没过多久，就有人给我打电话，问了我一些问题，结果很快就被录用了，待遇也很不错。但令我惊讶的是，我认为比我优秀的同学却没被录用，我怎么就进去了呢？后来我悟道，这是师父在帮助弟子，让我很轻松的就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。我一个拿出更多的时间放在看书学法，做好三件事上。我很感激大法师父为弟子操尽了心。我是属于独修的，只有在寒暑假才可以去姥姥同修那里。在此之前，我的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待修不修的，错过了许多宝贵的修炼时间，也做过许多错事。但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，一直在点化我。前段时间我梦到了两次师父，一次师父在叫我练功，一次是师父在给我和姥姥上课。梦中师父一直是慈祥的微笑着，我知道我要加把劲努力了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。如今我已经开始背法，每天上明慧网看期刊，看师父的经文，一点一点对照法规正自己的言行，一步步修取不好的心，状态也比以前好了许多。不论接下来的时日有多长，我会努力做好现在，跟上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
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